美国洛杉矶荷里活星光大道的中国剧院旁边，现年34岁的戒立健以及一群海外维权人士透过演示还原中共利用名为是安康的精神病监狱制度迫害异议人士的暴行，包括强行灌药以及是电针酷刑，并且呼吁全球在10月10号的世界精神卫生日审视中共的人权劣迹。戒立健有三度遭中国警方强行关入精神病监狱的亲身经历，他不单止被暴力殴打、强行灌药，留下了头痛、手脚不自觉颤动等长期后遗症，亦都曾经被施以电针酷刑，令到他心生恐惧，一度打算自残解脱。身心受创的他在2018年底是逃出中国，花了一年的时间从亚洲、非洲以及是南美洲辗转抵达美国，现定居于西岸洛杉矶，并且出任中国民主党的青年部执行长。戒立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分享了他第一手在中国被精神病的血泪证词。戒立健表示，他来自山东济南的访问家庭，父亲在1991年因为和身为地方高官的邻居发生了土地纠纷而遭陷入狱，母亲亦都在同年远赴北京上访，但是自此音讯全无，生死不明，这个令到他最痛苦的结果。基于访问二代的背景，他早在11、12岁的懵懂年纪就跟着父亲上访，见证中共黑警对访问的野蛮暴力伤害。2005年他同父亲一起到济南省会上访，被警方视为是闹事，送入精神病医院。在这年他17岁第一次被精神病，不过只是有短短三日。2007年9月底，父子俩同十多名的访民又到省政府上访，举牌抗议狗官还要国庆，冤民无处申冤的时候，藉住11政治敏感的时期，所有访民都遭到警方的捉捕，并且从上警车起一路被暴力殴打至派出所。他说当时从派出所一间间的羁押室都传出男的喊、女的哀号的惨叫声。受压之后，警方将戒立健背后十指扣，还用手镣是打他的牙后，要他将门牙是吞入肚。一年折腾了两日之后，所有的访民都被送入精神病院。这一年他不到20岁第二次被精神病，真实感受到所谓的安康制度的不人道。他说入院的第一日，所有人不分男女就被要求是裸身，遭水龙头是强力冲洗，护工还是会用打湿的毛巾抽打背部，留下条条血印。总计关押了大约一个月，里面他被强行灌药一日三次，造成了身体浮肿等严重的伤害。
吃完药，我那时候我20岁不到，我也就120斤左右，但是我那月我这么
戒立健表示，适应了，他那个时候是20岁不到，他亦都是72公斤左右，但是在那个月他增加了是24公斤，大概是有96公斤，浑身都是浮肿。他原本是很瘦很瘦，你就是要浑身是抹镜，然后你是行路，特别是迟缓讲说话就反应很慢，就是原来的很灵活的脑袋令到你感觉你就是反应亦都慢，亦都不记得了一些事情，然后在那个时候晚上到了头就越来越痛。后来是他的父亲签了放弃上访的协议，并且是缴纳了是几千元的人民币医药费，才让他是出院。屋企人话，出院之后的戒立健浮现40岁的老态，不过精神病监禁并未完全消磨他的正义感。2018年人在广东工作的戒立健跟着上街抗议，要求释放街市工人维权事件当中被捕的工人同学生，只是殊途同归，他随即是被捉入去合炉三日，并且在无医疗鉴定之下转送深圳市的康宁精神病院监禁长达52日，期间除了是遭到暴力殴打、强行灌药，还是一度被插管喂食。
在广东这个医院待了时间是最久，现在后遗症还是有一半，比如说头疼，有的时候不自觉手和脚会自己抖。
戒立健表示，第三次在广东这个医院待的时间是最久，现时后遗症是还是有的，比如是说头痛，有些时候不自觉手和脚都会自己颤动，因为他早期是被他是做过鼻刺，当时酷刑的时候 佢就系用好粗嘅管，而且特别系污糟，好多人用过。佢系好暴力，就系、是、捅你嘅时候，佢作为一种伤害你嘅手段。你越痛苦，佢哋就越有快感，捅到最后将胃部插出血，而嘴里边、鼻里边都系有血渗出嚟。而此外，院方仲用药束个带系捆绑佢，令到佢系瞓响自己嘅屎尿嘅喂物当中。而且是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施以电针治疗。
电针从头部一档二档三档，就是你电了以后你感觉你的脑仁都是好像被被
拉立健表示，电针从头部一档二档三档，就是你电了之后你感觉你的脑好像就是被用脚是剪开的一样，电一下你就本来就是被约束带约束着，你的身体还会腾空，你真的感觉到不知道死过几多次。看住那些电针仪器，每一次都是感觉就是死亡就是要到，不知道还能不能够是活下来。他总结说，三次的被精神病经历令到他、认清中共政权的本质。
他就是吃老百姓的一个政权，从政权建政以后，他对一些人权
戴立健表示，中共就是吃老百姓的一个政权，从这个政权建政以后，他对于一些人权或者是自由的捍卫者一直是当死亡的敌人一样是看待。他不想让民众了解真相，拥有更多的权利，因为他知道他本身就是恶魔非法政权。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根据二手报道的研究发现，从2015年至2021年的期间，遍及中国21个省的109家精神病院总共关押过99名的政治犯，其中有80位的访问以及14位的维权人士，而且 66% 都未经正式的医学鉴定。半数的人被关押半年左右，但是少数人曾经被关押高达5到15年。而另外60%以上的受害者都曾经被绑在床上边单独监禁或者是强迫用药。该个人权团体表示，这个报告揭露的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未见报的受害者恐为众数是众多。保护卫士研究员牟彦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警方滥用精神病监禁避开法院的审理，便宜行事感是惩罚维权人士，并且要将遍及全国的安康精神病院系统作为是打压异议人士的工具。他的目的是有三：一就是维稳，让访问以及异议人士噤声；二恐惧统治，给予他们可怕的经历，并且威吓他们放弃上访或者是维权；第三就是污名化异议人士。
不管是异人士也好，还是上访者也好，他把他污名化，当这些人就是说被关上精神病人的这个标签。
牟彦希表示，
唔
理系异议人士都好，还是上访者亦都好，中共要将他们污名化。当呢啲人被冠上精神病人嘅呢个标签，咁样佢哋做嘅所有事情都可能系因为精神不正常所导致，就会造成大家嘅误解，然后令到佢哋系名誉扫地。牟彦希表示，中共嘅安康系统仿自苏联模式，已经系长达三四十年嘅迫害体系，唔理系加害方还是受害者都系清楚。但系因为安康体系是为党政维稳服务，因此中国内部毫无任何改革或者是纠错的契机。他还表示，这个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总结来讲，共产党他必须要依靠这种非法的侵犯人权，不断地迫害维稳的这种方式来维持他的统治。虽然中国改革可能性是很低，但是保护卫士仍然敦促中国政府停止这种违反国内以及国际法和基本人权的强制治疗，迅速地释放所有的受害者，并且给予他们赔偿以及是后续的身心医疗救助。牟彦希更加呼吁国际社会检讨失败的中国交往政策，并且重新审视和中共这种无视基本人权的政权打交道的代价。戴立健亦都同意，不可能是靠中共内部自行纠错改善安康体系迫害人权的劣迹。他还呼吁国际社会扩大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制裁力度，让中国境内迫害人权的所有官员为他的恶行付出实质的代价，包括外国旅行限制或者财产冻结处罚等等，以达到遏止的目的。事实上，中国警方对异议人士强行灌药的现象并不仅限于安康体系里面。现居于美国纽约的前北京人权律师吴少平表示， 709大抓捕的上百位律师群当中，江天勇、李和平、李春富、谢燕益、任全牛以及李美云等都曾经在狱中遭灌不明药物。而另外他说，一位位于北京的女律师崔家楼亦都曾经因为维权不及立案而遭到送入精神病院，
利用他这个药物产生的反应对他进行这个审讯，然后呢使他更配合他们的这个办案。
黄少平对美国之音表示，利用律师对药物产生的反应对他进行审讯，然后使到他更加配合警方的办案，这个我认为这个应该是他们最大的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